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撒母耳记上第24章，讲到扫罗继续寻索大卫的性命。他听说逃亡中的大卫藏在隐基底的旷野，便率领3000精兵紧随而来。只要大卫还活着，扫罗就寝食难安，他天天寻索，定要置大卫于死地而后快。从今天要读到的经文里，我们看到来寻索大卫性命的扫罗意外地落在了大卫手中。大卫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取了扫罗的性命，但大卫放弃了这个机会。他无意伤害扫罗，只是用刀割下扫罗的一片衣襟。大卫能够放过扫罗，以善报恶，充分体现了他内心深处满有神的智慧、良善和恩典。我们先来读今天的 QT 经文，撒母耳记上第24章9到15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背叛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早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好，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扫罗他一直记恨大卫，视他为眼中钉，不除灭大卫他誓不罢休。今天的故事讲到扫罗又一次率领大军来到大卫藏身的隐基底旷野，围捕追剿大卫。天意使然，这一天扫罗他独自一人走进一个山洞歇脚，刚好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藏躲在那个山洞里。大卫的仆人立即催促主人趁此良机杀了扫罗，只要消灭扫罗，大卫所有的磨难便可终结。他们对大卫说，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日子吗？扫罗今天落在了我们手中，此刻取他性命易如反掌，他既然对我们不仁在先，休怪我们对他不义了，赶紧动手，一击致命，杀了扫罗，大卫登基做王的道路就可以畅通无阻，我们颠沛流离四处逃亡的日子也可以到此为止。但大卫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用刀割下扫罗外袍的一片衣襟，他说服自己，也说服手下的人不可伤害扫罗。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大卫心里持守着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那就是不可出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神任命他为以色列的君王，他是现任的掌权者，抗拒他就是抗拒神的命令，伤害他就是干犯神的律法。此时的大卫不把扫罗当作是自己的敌人，也不把他看作是自己登基道路上的障碍。大卫看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是以色列的君王，是自己的主人，身为臣民他有义务忠于国家的君王，他不允许自己和手下的人伤害扫罗。尽管扫罗对大卫是穷追不舍，不依不饶，但大卫却能以善报恶， 是的，人不可为恶所胜，反倒要以善胜恶。大卫虽无意加害扫罗，但他想借此机会消除扫罗对自己的敌意，能与自己和好，所以他跟着扫罗走出洞穴，并对扫罗说了一番令人动容的话语。大卫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其实大卫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扫罗对自己穷追不舍，完全是出于他的嫉妒和恶意。但大卫表现得十分得体，他没有斥责或怪罪扫罗，而是把扫罗对自己的怨恨归咎于他身边的奸臣。头戴皇冠的人犯了错，一般都责怪身边的臣宰没有尽责。大卫向扫罗郑重声明，自己是无辜的，是清白的。他说，我从来没做过任何伤害你的事情。你的尊荣、王的政权、国家的利益，我都不曾伤害，而你却把我当成罪犯通缉和追捕，这是错误的，是不合理的。第十一节经文，我没有恶意背叛你。大卫说，我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我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没有得罪你，而你却执意要掠取我的性命。请不要相信那些说大卫要加害于你的谗言。你看你外袍的衣襟就在我手中，愿这衣袍为我作证。我要真想害你，现在拿在我手中的就不是你的衣襟，而是你的人头。我可以取你的首级，如同割下这片衣襟一样。倘若大卫真想杀扫罗，那今天绝对是一个天赐良机。扫罗他自己送上门来引颈受死，大卫可以轻而易举杀了他，然后理直气壮宣告说，今天耶和华将他交在我手里了。而且大卫手下的谋士和仆人一致赞同，并催促他赶紧动手。我们不妨设身处地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形。那时候扫罗他身为君王，位高权重，兵强马壮，他三番五次率领大军追捕大卫。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大卫会死在他手中的。而大卫现在手中有这么好的机会除灭扫罗，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他杀扫罗是出于自保，是正当防卫，更何况除去扫罗还可以为他将来的登基作王铺平道路。但大卫不为所动，他定义绝不伤害扫罗。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以色列的君王，作为臣民，大卫觉得自己理当尽忠，当保护王，爱惜他，连他的一根头发他也不愿触碰。他不但自己不伤他，也不许别人伤他。至于自己的安危和冤屈，大卫把他们都交给神，他深信神必为自己伸冤。第十二节经文，大卫说，愿耶和华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愿神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表明自己绝不动手报私仇，不管扫罗如何围追堵截，大卫绝不报复，不还击。狗会对着羊群狂吠，但羊群绝不会对着狗吼叫。第十四节经文说，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是的，心怀不轨、图谋作恶的人，他们的刀必割断自己的喉咙。若给恶人提供足够多的绳索，他们会把自己给吊死的。正如扫罗，他身处高位，坐拥千军万马，却率领大军来追杀自己手下一个无辜又忠诚的将士。所以说，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而义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我们不妨来把扫罗和大卫做一个对比，看看什么是恶，什么是善。 我们先来看扫罗的恶。扫罗为什么会记恨大卫？起因是大卫在哥利亚之战中用机弦和石子战胜了高大勇猛的加特人哥利亚，令前来攻打以色列的非利士人落荒而逃，大卫因此声名远扬，受到百姓的拥戴和喜爱。人人都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心胸狭隘的扫罗听到众人对大卫的称赞，就向大卫发怒，他嫉妒大卫，视他为眼中钉，发誓要除掉他。骄傲的人往往容不得别人得称赞，以为别人的出类拔萃会有损自己的尊荣。其实身为君王的扫罗应该为自己手下能有像大卫这般大能的勇士而深感庆幸，心存感激才对。但扫罗没有这样的智慧和胸怀，他嫉妒，他发怒，他定义要置大卫于死地。而大卫却是和扫罗迥然有别的人，神的灵和神的恩典常与他同在。大卫被先知撒母耳高立为王以后，因着机遇被选召进入王宫服侍扫罗。他在王的身边弹琴，用音乐来帮助扫罗缓解精神上的焦虑和疾病。大卫身为一个被神所高立为王的人，他第一次进入王宫，不是以王的身份，而是作为仆人，作为侍从去服侍君王。大卫他全然顺服，他在扫罗身边尽忠职守，他的琴声成了扫罗的良药，深得王的欢心，赢得一片赞誉。在王的身边，大卫是最好的治疗师，在军营里他是以色列大能的勇士，他勇敢上阵，杀死了巨人哥利亚，使以色列人在与非利士人的战役中大获全胜。大卫由此名声大振，他的地位也青云直上，他成了国民的宠儿，成了王子约拿丹的至交，成了公主米甲的丈夫，众百姓爱戴他，众臣仆都喜悦他，尊敬和荣誉一下子铺天盖地地落在了大卫身上。但他没有得意忘形，神的恩典与他同在，神赐他良善的心、智慧的灵、宽广的胸怀和谦卑的性情。他知道如何出卑贱，也深知如何出丰富。在声名显赫之时，大卫没有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今天面对扫罗的追杀围剿，他也没有怨天尤人、怒不可遏。第十四节经文，大卫对扫罗说，以色列王今天出来要寻找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罢了。扫罗，你身为一国之君，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却率领大军来追赶一个不堪一击的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仆人，一个生来就是放羊的牧人。如今他已经无家可归，没有一点抵抗的能力，也没有一点抵抗的意愿。你这样做岂不是自降身价，有损颜面吗？不知道当时扫罗听完大卫这番悲怆的话语之后有何反响。常言道，倒地的对手连狮子都不欺，身居帝王之位的扫罗去追杀一条死狗有何荣耀，去追逐一个跳蚤有何乐趣呢？从这段话语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的柔和谦卑，看到他的平和低调。其实大卫有充足的理由抬高自己，他出生于尊贵的犹大家族，他相貌俊美，能文能武，他精通乐理，遇事通达，他战功显赫，夺了哥利亚的头，赢了众百姓的心，他是神所拣选所高立的王。无论神如何抬举他，大卫仍心存谦卑。是的，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如箴言所说，尊荣之先必有谦卑。神的灵，神的恩典与大卫同在，他在扫罗面前表现得恭敬又谦卑，他耐心等候神的审判，不和扫罗兵戎相见，他不暗算扫罗，不替自己报仇，他不用自己的手来讨伐扫罗的恶行。第十五节经文，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大卫请求神出面来做公义的审判者。是的，神他是无辜之人的避难所和安慰者。人若冤枉我们，神必为我们伸冤，神必照个人所行的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大卫将自己的事交在神的手中，然后全然安息，只等候神为自己伸冤昭雪的日子来到。回顾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其中最打动你的地方有哪些？我来讲讲最感动我的几个点吧。第一点是大卫对扫罗的态度，从始至终他都是恭敬且谦卑的。在故事的开始，当大卫跟着扫罗走出洞穴的那一刻，我真为大卫捏把汗。你想，当时扫罗丧心病狂，四处追杀大卫，而大卫选择相信扫罗，把他看成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还试图晓之以理，希望能消除扫罗对自己的敌意。其实大卫有太多理由相信，当扫罗走出山洞见到他时，很可能会不由分说就将他杀死，但大卫选择信任并尊重扫罗。扫罗是君王，是主人，是上司，即便曾经伤害过自己，大卫仍然对他表现得毕恭毕敬，有礼有节。他称扫罗为父，因为扫罗是君王，是一国之父，他也是大卫的岳父。大卫这样称呼他，说明大卫在心里从来没有把扫罗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他视扫罗为王为父，他真心尊重他。第二点是大卫毅然决然放弃了杀死扫罗的大好机会。当时藏身在洞穴之中的大卫，看到正四处寻索自己性命的扫罗独自一人走进山洞的时候，他竟然完全没有动念要趁机杀了扫罗。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是吗？扫罗不死，大卫将永无宁日，这四处逃亡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大卫身边的仆人一致认为这是神赐给大卫的绝佳机会，他们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终于到了。人其实常常出于自身的利益和私心而误解神的旨意，以至于会落在试探之中而不能自拔，即使犯罪以后还会心安理得宣称那是神的旨意，是神把仇敌交在了自己手中。但大卫没有落入试探，他从始至终从心底里认定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理当保护他，忠于他，我绝不出手伤害他。他持守这个信念，即使遭受极大的危险和挑战，也不容自己违背这个原则。最感动我的是，大卫他所持守的信念常和神的旨意是完全吻合，完全一致的。大卫他不需要在洞穴中和自己的私欲或罪孽反复较量，也不需要在那儿不断印证或查验何为神的旨意，神的灵和神的恩典就这样引领着他，保守着他，神的旨意就这样畅通无阻地行驶在他的身上。难怪神说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第三点是大卫一再声明，我绝不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大卫之所以不出手伤害扫罗，是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保护扫罗的是神加在他 头上的圣膏油。扫罗的王位和权柄出于神，大卫他敬畏神，所以他尊重权柄，忠于君王。他定义不用自己的手颠覆王权，除灭扫罗。大卫他自己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同样的道理，扫罗也不应该寻索大卫的性命。但大卫不要求，也不指望扫罗能持守信念，遵守诺言。他单单寻求神的保护，仰望神的恩惠。他坚信，无论扫罗你如何轻看寻索我的命，但耶和华必看重我的性命，他必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是的，凡信靠神的人必不致羞愧，鉴察人心的神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在这卷书的后面，我们会看到扫罗日渐衰亡，而大卫日益兴旺。神赐大卫尊荣，无人能及。大卫他配得尊荣，也远超世人。希望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能激励我们效法大卫，能常常行在神的心意里，活在神的同在中。愿赐福给大卫的神加倍赐福于你们。